国际气喘用药新指引短效扩张剂不是气喘万灵丹。健康医疗网斜线记者林瑜桦报道。沈深叶医师提到，有部分患者自行至药局购买短效扩张剂，长期使用短效扩张剂恐怕让气喘更恶化。研究统计，如果一年使用超过三支以上的短效扩张剂，气喘控制效果差；如果一年用超过十二支短效扩张剂，将提高气喘发作率高，肺功能持续恶化，令医者相当忧心。短效扩张剂不是气喘万灵丹。马偕纪念医院胸腔内科资深主治医师沈深叶表示，根据全球气喘倡议组织 GINA 指引，过度使用短效气管扩张剂会造成气喘控制不佳，增加气喘发作率，提高突发气喘至呼吸衰竭甚至死亡案例，不建议患者自行至药局购买短效扩张剂，应遵循医师的卫教指导，才不会让气喘控制再度失控。气喘不是只有喘，慢性咳嗽也可能是气喘。气喘是指一种受到过敏原或呼吸道感染后造成慢性呼吸道发炎的疾病，常见咳嗽、喘和胸闷三大状。气喘不一定会喘，严重才有休休喘名声。沈深叶医师表示，咳嗽是气喘中最常见的症状，其中有一种咳嗽性气喘，病人因为咳嗽求诊治疗，却一直反复出现病毒感染或是支气管发炎的症状，但在服用抗生素后却未能好转，经门诊检查肺功能、过敏原测试后才发现是咳嗽性气喘，虽然是轻症，却带给生活上不少困扰。此外，慢性气喘大部分是大量吸入过敏原、流感感染、过敏性鼻炎所引起，医师提醒，日常更不能轻忽慢性过敏原造成的气喘，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慢慢进展到严重呼吸道衰竭、肺功能下降。吸入型类固醇剂量轻，不用担心明显副作用。面对气喘的治疗，许多人听到类固醇感到害怕，担心会有水牛肩、月亮脸等副作用，因而排斥用药。沈深叶医师强调，类固醇在适当剂量下是很好的抗过敏药物，吸入性类固醇剂量较轻，仅有口服的二十分之一，只作用在气管，大致上不会造成很大的副作用。医师指出，吸入型类固醇对呼吸道有明显效果，吸入性类固醇与长效型气管扩张剂搭配，得到加成的效果，使气喘得以缓解。重新修订治疗指引，不建议用短效扩张剂。根据全球气喘倡议组织的 GINA 2019年气喘治疗指引修订，应以吸入性类固醇与长效型气管扩张剂当作第一线治疗，不再建议单独使用短效型支气管扩张剂 SOBA。沈深叶医师指出，以往短效扩张剂作为急救用药，长期对于慢性气喘却没有良好的控制效果。此外，短效扩张剂效果快，患者往往高度依赖，却忽略医师开立吸入性类固醇与长效型气管扩张剂，最终导致气喘控制效果不佳，提高气喘急性发作率和死亡率。除非是重度气喘者，不再建议轻度到中度患者使用。医师分享一位60岁有气喘的糖尿病患者，因为肺功能较低，吸入状况不好，觉得吸入性药物没有口服类固醇有效，仅服用口服类固醇，而长期吃口服类固醇还引起骨质疏松，造成腰椎压迫性骨折。经评估后，改以吸入性类固醇搭配长效型气管扩张剂，辅以西药辅助器协助长者用药，中能规律西药，血糖能控制，骨质疏松也没有再恶化。建立双向转诊制度，扩大医疗照护网。新冠疫情期间，很多人担心去中大型医院会提高呼吸道感染的风险。沈深叶医师指出，马偕医院医学中心与基层诊所进行双向诊所合作，借由进行气喘过敏原因、 过敏原测试、肺功能测试等整体评估，观察病人药物适应度，于病况稳定后建立轻症下转的模式，延续气喘治疗，不会因为疫情的忧虑延误气喘治疗。除了纸本转诊单外，还有 App 方便携带资料转诊，若是病情恶化严重时，再上转至医学中心治疗，在此双向转诊系统内，不会漏掉对气喘病人的照顾。现在双向转诊尚未能涵盖所有基层的医疗院所，沈医师说，期许未来能连结更多的医疗资源，建立完善上下转诊、社区医疗网，让气喘病人得到更好追踪控制。